我们上一次说到第三个大问题，关于佛法概论课的，就是本课的学习方法。上一次呢，讲到第二点，就是以佛法概论为契机，以阿含概略为线索，探究阿含经的主要思想。那么在我们学习这一部佛法概论的过程中呢，这一部阿含概略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正好呢上一门课学的阿含经，那阿含经的内容啊就是那么广博，那同学们呢在很短的时间内啊，那么要学习那九本书啊，难怪是不得要领啊。那么如何才能得到要领呢？如何才能够把握这个阿含的精髓，能够对阿含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我觉得呢，就是通过这一本阿含概略。阿含概的这本书啊，大家虽然都有，但很多人可能对它还是认识不足啊，感觉好像这里面一段一段的支离破碎的。但是其实阿含经啊，它本身一部经啊，它就是一段了，就是有的段落多一点，有的少一点。那阿含概略呢，基本上这个杨一文居士呢，他根据整个修学的次第，整个修学的次第，这个修学的次第呢，关于在这个阿含简介的这一部分里边啊，这里面有个阿含道次第啊，在阿含简介的第一部分啊，最后一个题目就是阿含道次第，有没有看到？佛法的修行是有它的次第的，不是没有次第的。过去我们接触的禅宗啊、净土宗啊，不是很讲究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次第。但是从解脱道到菩萨道的修行啊，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次第。那我们以往接触的大乘，比如说讲五位呀、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或者是四十二位还是五十二位，那同样的解脱道的修行啊，它也有一个它的非常明确的次第，就是声闻道的修行。我们看这个表，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次第里边啊，它本身就包含着，就是杨一文居士啊，他所建构的整个阿含概略这个结构，从真善善学、真善性学、真善戒学、真善定学、真善慧学、正解脱学、正解脱、成就解脱，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所以我们从这个表，其实它这里边有画了很多这个虚线啊，就是每一个虚线呢，它就是一个步骤。比如说从善人到不犯意，就是属于真善善学的范畴。然后呢，从清净善知识到观法忍啊，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属于真善性学的范畴。从清净善知识啊，听闻正法啊，到对这个法的接受、认同、认可。再下来，从生性到三妙行啊，就是从这个虚线到下一个虚线啊，这个是属于真善戒学的范畴，真善戒学的范畴。下一个虚线就是从安那般罗念一直到四禅啊，这个是属于一个真善定学的范畴。再下来呢，就是渐进情知到定情知，就下来哈，七情知吧，基本上是属于真善慧学的范畴。然后解脱静下来，一直到解脱之见涅槃呢，是属于解脱学的范畴，成就解脱的范畴。所以阿含道的次第，它的这个建构啊是非常的合理的。阿含概略啊，它就是根据这个阿含的解脱道的这样的一个次第，这样的一个次第。那在每一个次第里边呢，它应该要树立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应该要修什么样的法门。那么以往呢，如果我们看了一般的佛法概论，比如包括像应顺法师的啊，他是采用就是自己对这些经文的思想理解之后自己写出来的， 那往往弟子解释他，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说服力还不足啊，好像感觉这个道理是不是佛经是不是这么说呢？佛陀到底是怎么论述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呢，如果通过阿含概略的学习呢，我们就会非常明确，就是每一个问题，比如说从这个真善善学清净善知识，善知识是怎么回事，佛陀到底是怎么讲的，我们就可以看大悲阿含经里面是怎么讲的，从什么经文正法啊，不放逸啊，惭愧是怎么回事啊，每一个东西啊，在阿含概略里边啊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所以阿含概略这一部书，我们既可以把它作为一部，就是我们在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就作为一个解脱道的这样的一个次第的完整的把握和修学的一部教科书。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词典啊，就是了解佛法的词典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般的词典呢，都是现代人写的，比如像这个佛光山佛光大词典啊，以前的佛学大词典啊，它都是属于现代人根据某些思想啊，或者现代人研究成果啊，然后把它介绍出来。那如果说这个阿含要略，如果把它作为一部词典来看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完全就是佛陀对这个概念是怎么说的，而且在阿含经里面有多处讲到同样这个概念，这个地方怎么说，那个地方怎么说。那么这对于我们对一些概念的完整的精确的把握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圣严法师啊，慧明法师啊，前面的两篇戏你们好好看看，他对这个阿含概略的评价非常高。我们看关于这个戏哈，最后一段杨公，圣严法师对杨义文居士啊很尊重啊，称为杨公啊。因为这个杨义文居士呢，他在中华所里边呢担任阿含的导师，这个课程的导师啊。这前面有介绍他了，他原来是一个医科毕业，就是搞医学的，当医生的，后来皈依的亲近的应顺长老之后呢，那么在应顺长老的启发之下呢，开始自修阿含。那自修阿含的过程中呢，他感觉到要自修阿含啊，必须要参照南传的佛教的圣典啊，所以呢，他又自修了巴黎文啊，他又自修了巴黎文的五尼科野啊，又对南传的尼科野和这个我们北传的阿含啊进行对照的分析学习。那就是说他在台湾呢，基本上是算是阿含的权威了，各个研究所啊、佛学院啊都要请他去讲啊。那这个呢，阿含概略呢，他主要是在中华佛学研究所多年讲课的笔记的一个整理、一个讲义啊的一个完善。他说杨公对阿含的看法是一完整的学佛修道乃至成佛的道次第，其包含着真善善学、真善性学、真善戒学、真善心学、真善慧学、正解脱学、实证解脱，一共七个次第。这的确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次第了。我们平常讲声闻尘的修行嘛，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到正的解脱，一共七个次第。他的这部伪告阿含要略便是这样次第汇编编著而成，他把四种阿含五尼科也整治的条理井然一览无遗，其中以真善慧学的内容最丰富。真善慧学这一部分在阿含要略里边啊，它的内容是最完整最多的，最多的。我们平常说到的一些佛法的一些重要概念，从缘起啊到无常啊无我啊这些啊，在里边啊都有非常完整非常详细的用很多经文来说明啊。如果我们自己去看阿含呢，可能就是这里看到一点那里看到一点，但是你要通过这个阿含要略啊，你就可以对这些概念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种思想啊，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认识。所以几凡佛法的义理无不包容，不仅涉进原始的基础佛法，也应义者部派佛教及大乘佛教各宗奥义的要素。所以我们想要对佛法的最基本的一些理念，比如四谛法门啊、缘起法门啊、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无常苦空、三法印啊，这些东西也正是我们这个佛法概论里面的最基本的一些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啊，一个深刻的准确的把握啊。那么通过这个阿含概略的学习都可以达到。 慧明法师的这一篇戏言啊，我们大家也是要比较认真的学习的。他是讲的包含啊在中国古代的命运，我们知道包含在中国古代是不太受人重视的，他是贬为不就近啊不了义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那么另外呢，他又介绍了在巴利系佛教啊印欧学者的他们的弘扬情况，以及日本学者的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同时呢，他也介绍了杨逸文的阿含研究啊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是日本人啊看到这个杨逸文写的当时佛光山编的那个阿含经的题解之后啊，对他的产生一种高度的评价。那另外呢，慧明法师他也建议了学习这一部阿含的方法。其实我刚才讲到几点呢，有一些就是也是从他这里边得到启发的。比如说第一点，他说国际上尚无如阿含要略之编著方针的诗集，就是像阿含要略这种性质编出来的书啊，在国际上还没有的。我个人使用的角度是一，在狭义上作为研读浩瀚如海的阿含藏的指南。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佛法概论和阿含要略来作为了解阿含的指南一个线索啊。因为这是编者近20年研究和实践心得，后人可按图索骥不探精华，无有学路完扬之力。此外因为随处有引文可以查询阿含藏，他叫我们在读阿含要略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有必要适当的对照一下阿含经，这样呢就不会断章取义。那从广义上呢，可以当成一部有系统的有次第的可以从头到尾的重要佛学名相词典，重要佛学名相词典来读来学习啊。因为它有使用方便的号码目录、摄影和表解，并且各条目间有点、线、面、体相互连贯性，无有支离破碎。所以在这个佛法要略里面，它所建构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修学次第。而且它的从这个入手处啊，我觉得这个解脱道的修行啊，它比起大乘佛教的那些修行的次第啊，它显得更朴素、更踏实，就是可行性更强。相反呢，我们说的大乘佛教所建构的这些次第啊，它显得会更难一点，就是着手处会更难一点。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可以作为文思修正的学佛手册，随时随地以经印心，以经简言，以经导行，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佛法在生活中的应用。当我们对整个佛法的修正次第啊有所把握了之后，那么我们如何用经来对照我们自己心态、言行、观念，这个非常重要，这就是佛法在生活中的应用。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两篇戏言呢，就是说这个慧明法师他是东大博士，他自己啊在佛学的研究上啊也成就非常高了，他目前是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那个中华所虽然是圣严法师办的，但实际负责主要还是慧明法师，还有一个叫李志夫的一个老先生，一个居士。此外呢，杨逸文他自己的这一篇戏言啊，我们也要认真的读一读。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自序的最后一段呢，主要是讲阿含要略啊所建构的这个脉络依据。以教理法义为纬，行果次第为经，经纬探讨原始佛教之佛法，以阿含道次第细数由生得慧分别善恶引发向善心、菩提心、出离心、寻觅人天涅槃道子，顺四义流成就四不坏境，是见道成为入流者，从此踏上圣出世八正道，修真善戒定慧觉，三无漏学，解脱世间贪嗔痴缠缚，成就五分法身，证涅槃得阿罗汉，乃至究竟成佛。这是整个声闻道解脱道的一个次第。阿含要略呢，它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次第啊，一个完整的修学的次第啊所建构起来的。从这个人天善行开始啊，人天善行开始，然后进一步呢如何气象解脱。在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对照这个次第，
就是阿含要略的这个目录啊。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一部阿含要略这个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对这个目录啊，就是真善善邪、真善性邪、真善戒邪、真善定邪、真善废邪这个次第的，我们应该要非常明朗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目录的时候，我们要对照那个阿含道次第，我们要对照这个阿含道次第。我们学的这个佛法概论啊，就是它所建造的方式不一样啊，但是在内容上来说呢，其实它还是相同的，在内容上来说它还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概论第三点要求就是说，我们说佛法概论也就是阿含概论，那同样的阿含要略呢也是一部属于阿含概论。那么在学习阿含概论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对照阿含要略、阿含经来学习，我们要对照这个阿含要略啊、阿含经来学习，深入思考佛法概论中的提示的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概论中啊，我们要对照阿含要略来学习。比如说我们要讲佛法概论的时候，这里面讲到依归法，讲到依归法，那依归法里边呢主要指的是有三大内容，一个就是真谛法，一个是中道法，那么一个是解脱法，这个是佛法的最核心的三大内容。那么这三块内容在阿含要略里边怎么说呢？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要对照着阿含要略。在真善废邪这里呢，有关于四谛法门的，就是在目录的第九页。那我们如果仅仅通过这个佛法概论啊，对真谛法的了解啊，可能是很简单。而我们知道这个真谛法也就是四圣谛啊，它是佛法的大纲，整个佛法啊都没有离开四谛。那从佛陀最初成道啊，三转法轮啊，说四谛法门，一直到佛陀一生的说法都没有离开四谛的。那阿含经里边究竟有哪一些经文讲四谛？在阿含经里边四谛又是怎么讲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阿含要略的四圣谛法门这一部分啊，对这里边所说的四谛法门的认真的学习，通过对照阿含经，通过查阅佛学大辞典，通过对照阿含赞，把这个一条一条的把它读懂。那我个人呢长期主要也是研究唯识，对阿含方面也没有下的太多功夫去看过和研究过的。那国内呢在阿含的研究方面啊，真正研究比较有心得的这些学者啊不太多，因为学术界的朋友一般来说他们多数搞的都是历史方面的，真正对教理方面呢下功夫的很少。那何况阿含呢本身又是过去一向不太为人们所重视的，所以我当时就在讲这个阿含应该要请一个好的老师啊，如何想办法跟台湾杨逸文居士取得联系啊，当真的讲这件事情。那于是我在福州讲经啊，那我那天讲完经呢之后呢，下午呢我就在路上走了，走了走了嘛，一个小商店，哎，我走了就逛进去了，那个店的主人啊看到我就合掌问讯啊，请我坐。结果我看到他那个桌子上啊有很多关于阿含方面的，包括像这一部书啊，还有大藏经里边的阿含藏那个两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然后我看到他那个书呢里边啊，我们这个书是这么厚的，他的书已经变成这么厚了。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厚呢？他呢就是在看的过程中呢，他有那个杨逸文的阿含的袋子，那他听了之后呢，把讲的每一句话都给记下来，这里边的空间肯定不够记啊，所以他就拼命往里边塞纸啊，密密麻麻的。我说哎，你还有这个磁带哦？那我就跟他讲能不能借给我录一录啊。他说不用借的，我这个袋子正好要送掉，现在没有地方送，因为我已经听了两年了，我把这里边的每一个东西都记下来的，那我现在要送呢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我怕送给一般人嘛他又不会用呢。结果他一下子就给我送了两套，这个两套呢就是杨逸文就是在两个不同时期讲的两套袋子，很多，一套大概可能会有100来片哦。 所以这个因缘我觉得非常殊胜，很特别的。我那段时间我正在想这个问题，想着想着好像就神差鬼使的就走到一个店里去了，然后他就要送我，他这口音没地方送，我正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们这一次呢讲这个阿含藏，我们其实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听这个磁带呀。但是呢，担心大家如果刚刚来嘛，在这里上学嘛，怎么觉得你这个研究所怎么不给我们请老师，光让我们听磁带呀？所以呢，我们还是先请一个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其实我想呢，听这个带子它的效果啊，绝对不会比一般的老师讲的要差的。因为这个老先生呢，他的研究阿含研究过几十年啊，包括他又对这个南传的阿含啊，就是尼和野啊，也有很深的研究对照。我们现在呢学的阿含藏的导读，那么又学佛法概论，然后我们又要对照这个阿含要略来学习啊。我想呢还是有必要让大家听听这个带子。我们一方面呢根据佛法概论啊为线索，然后再结合阿含要略的思想啊，那么对佛法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如果通过有这样的学习了之后啊，我们就会有能力的对佛法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较深入的去学、去思考和探究。而从整个佛法来说呢，阿含这个解脱道啊，的确是我们修学佛法的基础。我觉得目前这个佛学院为什么学生在学习了几年之后啊，在佛法的这种信心啊、道念啊，这很多东西建立不起来。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就是他缺乏了这种解脱道的基础，其实这个很有关系的。就是一下子直接就是学那些大乘，这个入世的味道太浓啊。我们在家啦，或者说包括我们出家的同学很多，从社会上出来的，你还没有出世啊，你本身就是从世间出来的，那一下子就叫你要强烈的叫你入世行菩萨道啊，这样那样啊。那么在你这个入世的过程中啊，因为你对世间本身就充满着一种贪婪啊、贪着心啊，这样呢对整个修行来说啊，它本身就是不是很有好处的。所以在修学佛法的次第呢，它还是要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菩提道次第论这个次第还是非常好，从人天的善法到出世的出离心啊，然后到菩提心啊。因为没有一个出离心啊，没有一个出离的过程啊，你一旦进入世间啊，你就会被世间给淹没了。如果没有出离心呢，你就不可能成就解脱。解脱它必须还是要以这个厌离心为前提。那么这些东西呢在阿含里边啊，它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次第。我刚才这个讲的就是在我们学习的方法的第三点，就是结合这个阿含要略来学习。下面讲第四点，就是重要的参考书籍。我们学习佛法概论啊，主要参考哪一些书？第一呢就是大正藏了的阿含部，大正藏的阿含部第一册、第二册。那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学术界啊，他们在引用写文章、学术著作在经文的引用上普遍使用的就是大正藏。那么大正藏也是目前在国内的这些大藏经里边啊，它从内容的烧集啊这个方面来说，应该是算比较最完整的，也是比较权威的这样的一部大藏经。那么我们必须要学会使用。而这个整个阿含概略啊，它基本上它所引文啊都是根据大正藏，都是根据大正藏。你看这里边呢，杂阿含藏啊，多少卷啊，大正藏啊，第几册啊，多少页啊，还是在上中下哪一行啊，中阿含多少卷，大正藏第几册，然后就是第几页，这是一种学术界普遍的使用惯例，所以我们必须要熟悉。如果根据这个杨一文老师的要求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学习阿含的过程中啊，这个大正藏是必备的，必备的一本书，它应该是随时放在桌面上，随时翻页，随时对照。那第二部呢就是佛观大藏经的阿含藏。我们观看大正藏啊，你要了解阿含啊还是比较困难。虽然大正藏呢通过日本人他们的这些整理啊、校对啊，但是他还没有做现代的太多的一些 辅助多明嘛。那像佛光大藏经的阿含藏啊，它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它有解题，就是有导读的这个部分，可以帮助我们呢，通过这个导读啊，你就可以了解到杂阿含啊、中阿含啊，它整体的内容。那么通过对解题的学习啊，使我们对阿含的学习呢，能够起到像地图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是你可以在短时间呢，就可以对阿含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面的了解。你知道由哪一些经组成的，每一个经大概讲些什么。而这个解题呢，正好又是这个杨佑文老师啊，他写的，所以很权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日本人看的都评价很高。另外呢，就是对每一部经啊，他们都做过校对，根据不同的版本都做过校对，而且同时呢，他还参与了巴利语系的这些尼克也，就是汉传怎么讲呢？那么南传对这些问题又是怎么讲呢？因为过去阿含翻译的，他不是那些什么玄奘啊、罗斯啊这些大德们翻译的。阿含呢，在翻译上来说，他那个文字比较晦涩。那四部阿含翻译的人啊，又都不太一样，所以在一些用词方面啊，不是很统一的。那我们现在读起阿含来呢，显然就是比较困难。那通过这个校对，你学起来呀，效果会好一些。那第三部呢，参考的就是应顺法师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一部书呢，它主要是介绍原始佛教的两大内容，一个是阿含，一个是戒律，一个是立藏，就是阿含藏和立藏。我们知道佛法，佛陀说的法，包括两块，就是法和律。法呢，就是阐述这种义理啊、思想呢，帮我们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之见，教我们怎么样修行。律呢，它是属于一种生活规范，这种出家人在家居士的生活规范。这个律的内容主要都是汇集在律藏里边，法的内容呢，主要是汇集在阿含藏里边。那阿含有四部，那律呢，总体上来说就是律藏。这个我们知道阿含四部呢，就是由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真阿含组成的。那律藏呢，它其实也有两大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戒经，一个是见度，这个两个部分呢。那我们过去呢，都是笼统的把这两个部分啊称为这些都是佛陀制定的。但是应顺法师的对这个两个部分啊，从这个波罗提木叉到波罗提木叉的分别，以及这个见度的形成啊，它都有一个很完整的说明。那我觉得这个《原始佛教圣典集成》这一部书也非常好，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圣典的成立的这一部分里边啊，就对整个阿含的建构、整个结构、组织以及它的形成和立藏的组织、结构、它的形成啊，对我们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帮助非常大。第四部呢，就是日本有一个叫木村太贤的，他写的就是《原始佛教思想论》。原始佛教思想论，我想呢，应顺法师写这个佛法概论啊，他可能受到日本人这个木村太贤呢，有他的影响的成分在里边。这个木村太贤呢，他是日本的一个佛学的大家了，他有三部佛教思想论，一部就是《原始佛教思想论》，还有一部就是部派佛教思想论，还有一部呢是大乘佛教思想论，就是这样的一部书。从他的思想上来说啊，共有三大篇组成的。那么第一篇呢，就是大纲论，就是对研究原始佛教啊整体的一些看法，总的一些看法，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佛法概论里边的总论啊、细论这一部分是一样的。这个木村太贤呢，他对原始佛教的研究啊，他提出了有几点，可能在我们学习原始佛教，就是学习阿含经中啊，我们将来大家可以注意的，对，我给大家提供一下。第一点呢，就是探究原始佛教的根本教典，就是原始佛教它的这些圣典，就是阿含藏啊、律藏啊，就是它的成立、它的内容 主要就是指哪些部分，哪一些是最原始的，哪一些呢又是后来一些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给原始佛教下定义，就是给原始佛教下一个定义。原始佛教到底是指哪一段，还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吗？还是说佛陀灭度以后一直到100年，就是部派佛教没有产生之前啊，都是属于原始佛教。他这里边呢，有给这个原始佛教啊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些定义，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第三点呢，就是以三宝为佛教全体的大纲，就是整个佛教的全体是什么？是三宝。他也引用了西方人啊对佛教的研究啊，他们也分为这么三大块，就是佛陀论、教理论，还有呢僧伽论，就是有三大块。第四点呢，就是从佛教与时代文明的关系中考察佛陀教法中的独特性。就是我们了解佛教呢，我们要把佛教放在当时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文化和历史背景啊去看，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充分的了解到佛教的重要理论特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了很多这些业力啊，讲到了这些轮回啊、解脱啊、涅槃啊，那有很多观念其实当时在印度啊当时就存在的。那佛陀呢，他也提出这样的一些概念，那佛教的这些说法跟其他宗教的一些说法有什么不同？就是说在我们看整个阿含经里边，因为佛陀说法我们知道有四悉檀啊，其中有四间悉檀，有一些是随圣世间说的，那么有一些呢是佛陀啊特殊的说法。那为什么有随圣世间说呢？我们知道佛法在世间上的流传啊，他还需要得到世间上的比如说各个文化界啊其他宗教他们的认可啊，但是佛法呢他又有他自己的独到的思想，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为了不要造成太大的一些对立啊，就是不妨碍佛教的这个精神，不伤害佛教的这些重要精神的情况下，很多东西他也会做一些方便的随顺，会做一些方便的随顺。如果说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各种宗教的思想啊，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阿含经里边哪一些思想是属于佛陀的一般的说法，就是跟世间上是相同的说法，哪一些思想才是佛陀啊所特有的思想。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呢，我们可能觉得佛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独到的思想，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看法。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那第五点呢，一切佛经并非都是佛陀直视本怀，有许多经典啊乃是佛陀方便之说。这一点跟前面一点也有点相似，就是我上一次也说过了，佛陀说法呢有的时候是直唱本怀，但是也可能有很多情况下它是一种方便。所以不是说每一部经典在部派佛教一直到大乘佛教，我们都有关于这个究竟不究竟的说法，了义和不了义的说法，就是哪一些经典是究竟之谈。所谓究竟之谈，就是佛陀他最想要说的，我想要告诉众生的应该是这些东西，但是我告诉众生，众生没有办法接受啊，那我只好就是方便，然后慢慢把他们引入进去。所以这个是第五点。第六点呢，佛教以人为本，佛陀说教是为人的解脱，佛教的宇宙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这个也是充分的体现了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基本上是属于一种神本的，人在这个世界啊，它是以神为本，以神为核心，以天堂为归宿处。那佛教呢，它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思想在佛法概论里边啊也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在阿含经里边，如果我们去仔细的查阅一下，我们也有发现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文，比如说诸佛世尊啊接触人间，佛陀都是在人世间成佛的，甚至说人间于天上则为善处，这个论调更是佛教跟其他宗教所不同。一般宗教都认为天堂才是最好的，人间是不好的，对吧？人间是污浊不堪的啊，所以是暂时住的地方，天堂才是我们永久期的归宿处。那相反呢，佛教认为这个人天才是好地方的，真正解脱啊、自由啊、真理啊、智慧啊，都是在人间，不是在天上。 所以佛教是以人为本，佛教的宇宙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佛陀的说教呢是为人的解脱，那么这个也是人生佛教的立足点，是人生佛教的立足点，也是我们在今后学习佛法中啊，我们应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观念。西方的哲学里边，在中世纪的哲学啊，是一种神本的，那到文艺复兴之后呢，就提倡人本的人文主义，就是说在这些方面他重视这种人的自身的这种人权啊，人的自主性啊，这些方面可以做一些比较的研究。西方我觉得他有很多观念啊，这些民主啊、平等啊、博爱啊、自由啊，这些方面跟佛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相反的佛教比他们讲的更究竟，就是任何一个概念，比如像民主这个问题，那么原始佛教僧团它就是一种彻底民主的管理，而且它是一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它是非常民主的，整个僧团的这些监摩会议啊，它就是一种很民主的。那平等呢，佛教讲的平等啊，它比世间上所讲的平等啊，它又是更究竟的。佛教的平等呢是建立在佛性上啊，建立在共同的业力上啊，在僧团里边所体现出来的，在印度当时有四种种姓的差别啊，可是在僧团里边呢，四合入海啊，同一贤位，四姓出家啊，同为十姓，不管你是什么种姓，你就要出家的，都是一样的。这个当时佛陀真是了不起，因为在印度这个国家等级观念那么强，那个扫陀罗你要走出去啊，你要敲着东西啊，那你要碰到人家你会被人家打死的，没有任何权利的。可是如果在僧团里边呢，国王看到他也要对他顶礼，所以这个是真平等真民主。那西方讲自由，佛教也讲自由，西方讲自由呢还是在一些形式上，在一些法治上啊，在这些方面啊，比如说有人权的自由啊，有信仰的自由啊，但佛法讲的自由呢是一种彻底的解脱，解脱人生的烦恼。从形式上来说，在一个僧团里边，每一个僧人都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平等的自由，大家都是依法生活，依法生生嘛。在修行上来说呢，通过修行了之后的成就解脱，成就解脱彻底断除烦恼，那么就是成就一种真自由，真正的自由。因为一个人如果你有烦恼啊，你的自由还不是真自由了。所以佛教里面虽然说没有用自由这个概念，但还用自在，得大自在，自由自在。就是说这些我给大家提示出来的，就是将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结合这些问题来思考啊，这样呢就有利于我们将来面向社会的弘法。这个是第六点。那下面还有一点，就是对宇宙人生的考察。佛教对宇宙人生的考察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如实观，如实观，通过一种缘起的智慧啊，对宇宙人生做一种如实的认识。所以佛教对世界观察是重视它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佛教所揭示出来的这种苦啊，这种无常啊、无我啊、空啊，它是直探世间的实质，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的，而不是在一些现象上这样那样的啊。那么这种如实观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解脱服务的，因为我们只有对世间的现象啊做如实观之后啊，我们才不会迷惑于世间的假象，我们才不会生活在我们自己的一种情绪里边、一种执着里边。这个是第七点。那后面还有第八点呢，就是法为核心，就是三宝是以佛法为核心。原始佛教思想论在大纲的这一部分啊，它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七八点啊。那另外呢，从第二篇到第三篇啊，它讲的是两个内容。第二篇讲的是事实的世界观，第三篇呢讲的是理想及其实现。第三篇讲的是理想及其实现。那这个建造啊，它第二篇呢，它是沿着就是苦集二谛来建构，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世间。我们现实的世间是什么世间？就是苦和集的世间， 就是在四谛法门里边属于我们有情流转生死的这样的整个现象的呈现，从生死的现象探讨生死的根源，探讨生死轮回的原理，以及对现实人生进行分析透视正确观察。理想及其实现呢，是根据灭道啊，根据灭道。所以原始佛教思想论呢，在思想这一方面呢，它主要还是根据四谛法门来建构的。我们知道四谛法门是佛法的大纲，在事实世界观的这一部分啊，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佛法概论里边的，我们讲的就是有情论和世间论，有情论和世间论。我们看看义圣法师对有情论和世界论是怎么讲的。那么我们同时呢，也看看日本人木村太贤博士啊，他对有情论和世间论是怎么讲的。那在印顺法师这里呢，基本上把有情论和世间论呢，基本上大体是分开的。木村太贤博士这里呢，他是把它结合在一起，是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呢？在这个原始佛教思想论的总纲的这一部分里边，其实他已经交代了，就是他觉得这个佛教讲的宇宙观啊，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那么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呢，它是我们的依报啊。整个佛法所要做的问题还是解决人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世界的问题。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对世界的认识，主要还是为我们人的修行树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服务的。所以在介绍人的时候呢，同时他就附带的介绍一下这个世界观，他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的。他基本上采用了一种比较现代的方式，比如说像心理论啊，像业已轮部分内容啊，它基本上是属于佛法概论里边的实践论的这一部分内容，属于实践论的这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内容呢，不管是在原始佛教思想论里也好，还是在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里边也好，它所占的分量啊非常大。那我希望我们同学们在学习概论的时候，同时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书，参考参考，看看它是怎么讲的。我觉得它讲的很多还是非常合理。同时我们在参考八行要略，这个是第四本。那么下面的第五本呢，就是八行要略，这个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本了。再下来呢，第六本呢，就是现代佛学学术丛刊第94册原始佛教研究。那原始佛教研究这里面关于原始佛教的语言的问题啊，经典的编辑的问题啊，以及对原始佛教的很多思想啊，像那个陈永格博士给你们提供的那么多题目，好像里边都有啊，这方面的论文啊，有些都有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一些学者，他们在思考这个原始佛教的一些思想，比如说伦理的问题啊，这些什么心性的问题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原始佛教是怎么讲的？他如何把这些奥含的这些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汇集起来去研究、去思考啊？又如何结合用现代的一些哲学的范畴啊？那我想大家看看啊，会有帮助。